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也是绝了啊，上一期咱刚说完公主杨澜了，这一期就得说太子的事儿。这世界还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各种神奇的事儿都能看全了。这不过这两天对面阿美利卡发动了雷霆行动，查获了将近13万比特币的电诈赃款，好家伙，换算一下价值150亿美元，可谓是一笔横财。川建国坐在白宫办公室里嘴都要笑歪了，给老谢打电话接通了也不说话，就是一阵在那儿给给给的笑。为什么呢？因为这150亿都是从中国来的，准确的说是从中国人身上炸出来的。你老习不是跟我叫板吗？又是稀土又是贸易战的，喊得挺欢。万万没想到苦心经营的老底儿让我们釜底抽薪给抄了吧。告诉你，这笔钱不仅我们光明正大的站着，而且不可能还。嘿，这怎么回事呢？一听这消息，中国网友们急了呀。这钱可是被电信诈骗的赃款，那是多少中国人的尸骨累积出来的呀，你说结就给结了，让这么多家破人亡的铁子怎么办？哎，这问题你问人家阿美利卡还真问不着。不说别的，就中国喊着打击电诈多少年了，那虽远必诛的口号都已经喊了，结果怎么样？追回来一分钱吗？还不是今天留电话，明天就有无数人给你发短信，从办证、房贷到各种诱惑一应俱全，内部早就已经烂了。你以为是海外的一个小小的园区，背后是极其成熟的产业和保护伞，不是没人知道，而是没人敢管。为啥？因为能管这个事儿的都指着这事儿挣钱呢。而这次的事儿其实也是这样，被阿美利卡着重点名的男子叫陈志，1988年生人，现在不过是37岁的年纪。小伙虽然长得没有很哇塞，但可以说妥妥是年轻有为。他所创办的太子集团控股，短短10年时间里，在柬埔寨房地产的发展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企业，并且缔造了一大堆啊令人瞩目的商业传奇。他开发的项目不仅仅是房地产、主题乐园、商业中心等等，还有私人贷款的业务。哎，听到这儿，聪明的朋友肯定嗅到点端倪了。私人放贷这活儿，一般人可干不了，多少得有点背景。没错，这位号称从3岁前就为家族打理生意的商业神童，他是柬埔寨福建商会会长的侄子。而对方呢，不仅也在太子集团任执行副董事，更是给陈志领上道的贵人。在他的引导下，陈志一跃成为了年轻的商人，并且很快规划为柬埔寨公民，甚至在入籍3年后直接由王室法令任命他为内政部顾问，相当于副国务卿。别人领闲职是名头好看，但是陈志不一样，他是实干派的。自打成为了副国务卿，陈志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到柬埔寨的社会和公益事业中来，不仅到处发钱建立奖学金，还经常呢发东西送温暖，来保证柬埔寨当地居民的稳定，积极搞建设，一心要帮柬埔寨在国际上打响名号，靠旅游致富，给当地政府感动的呀，包括首相洪森在内，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他的座上宾，没事就坐着游艇看着苍茫的大海，想着如何帮老百姓提升一下生活品质。哎，但问题来了，从这次国庆出游大家其实就能看出来，旅游业其实不赚钱，一大堆人乌泱乌泱来了也就住个店吃个饭，多的掏不了几个子儿。而柬埔寨这地儿没事还停电，甚至你都没法洗头捏脚大保健，不掏钱当地怎么致富？得让人心甘情愿的掏，倾家荡产的掏。哎，这就涉及到陈志的主营业务了，博彩。没错，最危险的东西向来最赚钱。如果各位记忆回溯啊，老姜在的时候，中国可谓是遍地开花，甭管是大的棋牌室还是小的居家型麻将所，到 到处都充斥着胡了和人版本的交错声。而自打老席上来之后，不行了，清朗了，于是乎大量的从业者是连夜跑路，换到东南亚周边的国家重操旧业。一个是因为呢，博彩确实利润非常高，毕竟利用了人性贪婪的弱点，这玩意儿呢根本就戒不掉。而另一个就是需求在那，毕竟这些行业和地下钱庄的存在，普通人利用不到万分之一。但是自古那打牌挣回来的好处，放置四海之内都不算受贿，要不然当官的手气怎么都那么好呢？一大批官员都指着这个行业，把好不容易弄来的钱给弄出去，给远在海外的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崽们用的。这条路断了，那能行吗？那谁还入党啊？毕竟彼时澳门的几大家族还未归顺，而香港方面的渠道呢也被老江占据，这钱新上来的皇帝也想赚，那自然得培养自己的实力。嘿，这么懂事的年轻人被举荐了，又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不是见外了吗？要知道老习可是在福建当过17年官的，当年在福建搞反腐，那就提拔了一大批人。你说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涌泉之恩你得怎么报呢？所以这陈志的发家史可谓是顺利到令人发指，不仅4年时间就成为了柬埔寨的十大富豪之一，而且被封为了公爵。帮柬埔寨政府提高生活幸福度还不算完，这哥们儿还得帮中央办事。太子集团在帕劳签下了不少重要的土地，基本都在港口、机场、雷达站附近，而中国军方就在这些地儿开公司，具体干点什么咱就不知道了。谁让帕劳一直不跟台湾断交呢？这战狼神经一上来，不得找机会教育教育。对于陈志的身份，柬埔寨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中国一直对外宣传说柬埔寨跟中国的革命情谊尚不封顶。想当年邓矮子去柬埔寨视察，都夸人家这大屠杀搞了中国不敢搞的事，随随便便一搜都是中柬友谊地久天长。好家伙，这都一个被窝睡觉，一个裤子拉粑粑了，还有人家不能互通有无的吗？而更灵性的是，洪森在参加东盟会议后送了各国一块太子集团生产的手表。不是哥们儿，你们这东盟不是为了反共主题建立的吗？怎么最后资金还是老共出的呀？而且中国方面一直知道有陈志这么个人，并且他还回国参加了阅兵，但是从来没见各方报纸报道过，甚至于之前高调去缅甸扫除园区的时候，也是把其他几个家族扔到台面上来讲。而对于在柬埔寨坐拥了大量电诈园区的陈志，人家就当看不见。而这回为什么阿美丽卡出手了呢？是因为陈志这手太长，骗到人家地盘上了，1800万美金，好家伙，捅了阎王窝了。能用的部门全线上岗，休假的专员也都调了回来，十几个园区都有谁，怎么行的骗？1250部手机，6.6万个社交账号，甚至于赃款换成比特币之后流向了哪儿，通通都掌握了。是，比特币是虚拟的，但是你们人不是啊，把人抓了，钱不就有了？毕竟咱说实话，中国在金融这条路上开窍太晚，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别说不好撼动，就这 SWIFT 系统数据汇总，你就别想跟人家玩。任何号称安全的手段，那防的都是老百姓。而国家是什么？那是有着无尽权力的暴力机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高官权贵一直盼着人家阿美利卡好，毕竟钱真的掌握在人家手里。甭管是世界上哪儿的银行，阿美利卡不点头，这钱就全都冻住，是一分也出不来。随着事件被曝光，更多关于太子集团的事儿浮出水面，你会发现他这网呢是铺天盖地，能想到的方法他都用了，又是新加坡，又是开曼群岛的，为了看上去像正人君子，又是投资房地产，又是买艺术品，可惜没想到卡在中美关系上。 中国损失一大笔，还把能替政府背黑锅、在人矿身上压榨剩余价值的黑手套给丢了。反观对面老美，不仅狠狠地赚了一笔，还得了个打击犯罪的美名。这一波，中国可以说是输麻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美国此次雷霆行动打击柬埔寨电诈集团扣押13万比特币的做法，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这个年少有为的陈志究竟是靠什么能缔造出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次见，拜了个拜。